不好意思，这个时间很快又就到了，快结束了。那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上次讲的那个夹山善会啊，夹山善会法师的这个语录，是在这个我们选的这个内容是在这个五灯会员里边啊，五灯会员接着我们上一次讲的。上次实际上我们讲他和师双啊，和师双这个什么门庭施舍不如老僧，入里深潭犹教师双百步啊，这讲到这样，我们看下面一个公案啊，下面一段说问两镜相照时如何啊？两镜相照时如何？啊，师曰谤成无价。宝，我们说"傍寒明月，兔子怀胎"，是吧？在这个《必然论》里面讲的，如何是般若体，如何是般若用，如何是般若体叫傍寒明月，如何是般若用，兔子怀胎啊？这个，那这里呢，这叫傍，因为这个傍它兔猪嘛，啊，傍寒明月，就号称这个傍对着明月，它这个珠子就会大又亮，哎，叫傍成无价宝，就是哎，它把它那个蕴藏的那个珠子显示出来，对吧？然后呢，龙寒的这个珠子把肚子的珠子也吐出来，啊，龙吐腹中珠，啊，这是两镜相照时如何？夹山禅师的回答：傍成无下宝，龙吐腹中珠，啊，龙吐腹中，就是各自把自己的这个心性，这个东西都展示出来，对吧？就像龙和蚌一样的，那两镜相照。哎，两镜相照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两个觉悟者，两个大彻大悟的人，他们面对面的是光光相照，他们的智慧境界的心影的这样一种交织啊，这样一种人对镜，他们对面的是如何交流的，对吧？如何交流的？啊，他说就犹如蚌和龙，对吧？蚌成无价宝，龙吐腹中珠。啊，龙吐腹中珠，那这是一个比喻，等于说没有回答，啊，等于说没有回答，但是也回答了，用这个比喻的形式来回答，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对吧？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也就是说，都是就是目击而道存，对吧？就是君子相见是目击而道存，就说这个东西就不用说什么啊，但是不用说什么，他自然啊，他又明白了一切，交流了一切啊，两镜相照是如何？好，我们继续看啊。下面一个，如何是寂寞中事？哎，寂寞中事就是那个无言的、不可言喻的那个根本是什么，对吧？寂寞中事，超越言语的那个禅宗的那个宗旨，那个根本是什么？他回答，迦山回答，他说，寝殿无人，哎，寝殿无人，哎，寂寞中事就是说没有人，没有静，对吧？没有人，没有静，寝殿无人，就是卧室里边没人啊，卧室里边空荡荡。空无一人，这就是寝殿，这是皇上这那个居住的地方啊，寝殿无人啊。好，然后呢，这个这用这种境界，用这种文学一般的这个境界来描述禅人的那个日常的这个心境啊，或者禅悟者的这个境界。好，然后呢，有一天呢，他吃茶，对吧？他品茶以后呢。自烹一碗，他自己呢又煮一碗茶，对吧？然后呢，过于侍者，再递给侍者，对吧？他自己喝茶喝，然后再煮一杯茶或者一碗茶，然后呢，热一碗茶，然后再递给侍者，啊，递给侍者时呢，侍者刚要接的时候呢，然后就收回来了。侍者刚要接他茶，这个夹山禅把这个手又收回来了，啊，他说是什么？侍者无对，侍者无对。哎，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禅林里边禅师这个接引人的或者点化人的一种方便啊，一种方便。就像百丈禅师，有的时候呢，他散堂的时候，他还现在我们 dismiss 啊，现在我们结束了，这个要解散的时候呢，然后大众就要离开的时候，他突然哎，大家停一下啊，大家回头长老，他说是什么啊？他这样在这一刹那让你去体悟啊，去体悟。 这里也是这样的，就是说给他查，他刚刚接着是，哎，你看是什么啊？是什么？叫他在这个当机当下的这样一个刹那的这种刹那之际啊，来体悟自己的这个心性。做主，我一般做主讲的就是讲法，讲法的，在禅宗的语录里边，做主往往指的是那些，就是讲，就是一个讲师，就是那个讲经说法的人，教下之人。有人问啊，做主问，若是教义，某甲即不一啊，只如禅门中是如何啊？只如禅门中是如何？他说教义啊，他说我也就是他是个通达经论的这样一个经教师，那么他说教门讲下的，这里面讲的就是经论里面讲的这些东西，我呢深信不疑的啊。但是呢，禅门中就是你们禅宗老讲顿悟成佛的，自见性成佛，这种我你知道咋回事啊？就是我在经论里面讲的那些我可以理解，但是你们宗门的这些东西我实在不理解是咋回事。然后呢，回答夹山回答他说。老僧只解变身为术，他说：“我老僧啊，我老和尚呢，只懂得把生的变成熟的，啊，把生的变成熟的啊。要知道教那边就是生的嘛，对吧？那这里熟的就是变身为术，就是点石成金，对吧？是这样。也就让你实际的体验到它，对吧？体验到它。好，然后呢，我们看。”实际下面一个问题啊，如何是实际之理啊？如何是实际？同样也是问那个真如的根本的佛性那的根本，如何是实际之理？诗曰：“石上无根树，啊，山寒不动云，啊，石上无根树，山寒不动云，啊，山寒不动云。”那这里呢，你看怎么理解这个词啊？如果你根据这个文字的这个意思，你怎么去理解？那你这个上和寒，如果你它对称的话，那就是说无根树上长了个石头，啊，一个石头可以走到或者叠就是这个飞升到这个安居住到这个爬上这个无根树上去，对吧？然后呢，山寒不动云啊，但你如果把这个上变成一个。动词和这个寒对应的话，可以这样去理解。但另外，你也可以说石头上长出了无根之树，对吧？长出了无根之树，或者你也说石头上所长的一个无根之树。确实，在很多地方都有一块大石头上就长了一棵树，这很多地方都有啊，不知道它咋长的。悬崖峭壁上也有那种树啊，所以这里就是如何是实际之理？他说：“石上无根树，山寒不动云。”啊，三寒不动云啊，实际之理啊，用这样一种意象啊来描述实际之理啊，如何是出窟狮子？禅宗上讲这个狮子有出窟在窟，在洞里边，然后出洞里边啊，这样一种狮子啊，它如何是出窟狮子？诗曰：虚空无影像啊，足下野云生啊，足下野云生。我们看下一段啊，师在尾山做点坐，就说这个夹山呢，他曾经在尾山那里做点坐。尾山问他说：“今儿吃剩菜？”说：“今儿吃啥菜呢？”回答：“两年同一春啊，两年同一春啊。”尾山曰：“啊，那你好好修饰着。”师曰：“龙宿凤巢啊，龙宿。”凤巢，这里边有很深的禅意啊和禅机啊，我们只能从字面上来做一点解释啊，就是吃什么菜呢？两年同一春，一年的春节实际上是两年共用的，对吧？一年的春天，这个春节的是承上启下，对吧？你去年结束，今年开始的，两年同一春，这是一种字面的一个解释，另外的你就可以。根据字面再做进一步的理解，也或许可以去有其他的发挥啊。就两年同一春，就是为什么问吃菜，问你今儿吃啥菜？为什么说两年同一春啊？两年同一春。 就说你吃什么菜，这个菜，这个菜为什么是，就是这为什么是两年同一春呢？跟吃菜有什么关系呢？啊，然后呢，这个伟山又给他说，那你好好修啊，他说那你好好修啊，啊，你好好修饰着，然后他又回答他说龙宿凤巢，啊，龙宿凤巢，那也就是他对。伟山的这种，那伟山对他也是一种肯定，但他对伟山呢，他是一种否定啊，他是一种否定，但是否定背后也有肯定啊，有肯定。好，我们看下一段啊，问这如何识得家中宝，也就是如何明心见性宝，我们把它翻译成最普通的这种理解啊，如何识得家人，我知道我的发现我的自性嘛，对吧？发现我的心如何破本参等等啊，那然后他说。忙中怎得做闲人呐？啊，如何识得家中宝？你要识他，你是个盲人，啊，你是很忙的。你说你如何？你要就是我怎么修才能成佛？怎么修才能见性？我是不是要磕多少头，念多少咒？我是不是要这个观想多少，达到气住脉经，或者是不是要开通中脉等等？如果你这样去说，这你如何识得这种？就是我如何修行才能开悟？那他说。忙中怎得做闲？所以你本来你忙忙碌碌，你怎么能够闲下来呢？所以你要识他，实际上你就忙了，你就是个盲人啊！你问的是，你就是个盲人啊！忙中怎得做闲人？闲人就是说不要去无学无证本来那个人啊！所以你这么忙，你怎么能够闲下来呢？哎，所以这句话就动静波啊！这句话实际上就它本来就是动静波。你知道忙的是你，那就谁知道忙呢？是知静的人才能知道一个，就是闲人才知道一个盲人在忙。盲人他有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忙，他顾不得闲。好，下面如何是相似句啊？如何是相似句？他说荷叶团团团似镜，啊，荷叶一片片就像镜子一样啊。菱角尖尖尖似锥，这叫相似句啊。实际上这里实际上是个语言游戏啊，是个语言游戏。相似句，相似句，相似句什么意思？就是你怎么通过语言来展示那个不可说的东西，对吧？然后他这个相似呢，他说，你看似镜，荷叶团团似镜啊，这个菱角尖尖似锥，他用这个相似，你看荷叶，团团，但是他这是假的呀，那镜子是真的，荷叶是假的，对吧？然后这个菱角尖尖，它锥是真的，菱角是假的。对吧？也就是说，相似句就是这样。相似句犹如荷叶和镜，犹如菱角和锥，啊，叫相似句。反过来讲，就是没有相似句，对吧？没有相似，相似就是不相似啊。然后呢，他反问，他说：“你懂吗？”不懂啊。然后继续，他说：“风吹柳絮毛球走，柳絮毛球走，雨打梨花。”蛱蝶飞啊，蛱蝶实际上就是蝴蝶啊，蛱蝶就是蝴蝶。黄鹂引叶飞，就蛱蝶迎空戏啊，有这样一首诗啊，里面讲的这个，叫雨打梨花蛱蝶飞，蝴蝶飞这。他说你懂吗？不懂。好，不懂。然后他继续说，风吹柳絮毛球走，风吹柳絮。柳絮实际上就像那个毛毛球，是吧？在空间不是，就毛球在飘来飘去，这也是个比喻，也是个相似句啊。柳絮毛球，柳絮毛球跟这个荷叶似镜，这个菱角似锥是一个东西，一个比喻啊。就是说啊，你不懂，他再跟你说，风吹柳絮毛球走，然后呢，雨打梨花蛱蝶飞啊，这个雨打梨花飘，就像蝴蝶在飞，雨打这个梨花这飘落，就像蝴蝶在飞一样。叫雨打梨花蛱蝶飞啊，都是用了这样一种比喻。这里边都有比喻，这个荷叶团团似镜，菱角尖尖似锥。然后，柳絮风中如毛球，对吧？然后呢，这个梨花飘落，如蝴蝶，如蛱蝶啊。但是这个是字面的意思。我们在这限量中啊，在限量中，如果禅宗它纯粹是个比喻，那就是。语言游戏、文字游戏，它不是游戏，它是一种点化人的一种方便。那点化呢，实际上这里边实际上它有它的所指的，有它的所指呢。一个是文字理论的所指，从教义的角度可以去 只我们可以知道它的所指是什么，指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妄想心。另外一方面，它指的是当下那个人，就对应的这个人和对整个这个对话过程的一种相似的譬喻和描述。就是我们都在妄想之中流转，你问我来讲，都是妄想流转。但是有个不流转的是什么？啊，这个是要显示它。啊，你知道流转才知道不流转，对吧？才有可能知道不流转啊。所以他说，风吹柳絮毛球走，雨打梨花，蛱蝶飞，蛱蝶飞，这都是相似句啊，相似句。也就是说，相当于袁克勤当年在五祖梵言那里，五祖梵言他说，这个平湖小玉原无事，只要螳螂认得声，这个就是那个声音，这个小姐。一个叫小玉，小叫丫鬟，实际上她这个声音实际上并不是真的叫丫鬟过来，她是为了她那个心上人听的她的声音啊。那这个声音，袁克勤他一看到，哎呦，这个鸭飞鸭子叫，这个鸡飞鸭叫，对，他说，哎，这些都是声，就那个小玉那个声音啊，这就是声啊，对，他。然后呢，这些也是这样，就是这些，团团似镜，尖尖似锥。柳絮毛球，这个梨花蝴蝶也是当下的对应对击的人的心的浮动啊，心的浮动。所以这个柳絮呢，在北方就叫杨花啊，就叫杨花。那这个赵州和尚的语录里边有一个叫摘杨花，摘杨花啊，另外一个版本就是柳絮，柳絮啊。是柳絮，柳絮。那在北方的时候，那个它那个柳树上那个毛毛确实飞来飞去的，很明显啊，在空中飘来飘去，像毛球啊 我们看，但这里始终它是一种非常表象应激的语言和这种比喻的，甚至有文学意境的语言来描述了心的状态啊，学者心的状态。好，如何是一老一不老？老和不老啊，就是有生灭的和不生灭的，对吧？不生灭，一老一不老啊。是曰：青山原不动啊，涧水正长流啊。青山和涧水啊，青山原不动，涧水正长流啊。这个"正"是静的意思，安静的意思啊。就进山谷中的溪水呢，一直在流动啊。手执夜明符啊，几个知天晓啊？手执夜明符，大家夜明符就像夜明灯一样，对吧？这夜明，我们都在晚上都拿个灯笼在走啊走。这个夜明符相当于一个在夜间发光认路的一个发光体，对吧？手执夜明符，但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天已经亮了，对吧？都不知道天已经，每个人都拿了一个灯笼在走啊走啊。其实天早已经亮啊，大家都还拿着这一点，这鼠目寸光，拿着这一点的灯光。在找路啊，在巡行，在巡行啊，这里啊，这四句呢回答了一老一不老啊，但是有不同的意象啊。青山原不动，涧水正就是静清静静的意思啊，静长流。然后呢，手执夜明符啊，几个人人手执夜明符，有谁知道天已亮的，天已晓的？手执夜明符，几个知天晓？几个知天晓啊？那这个夜明符和这个长流水的这个涧水长流的这个东西，手执夜明符的人，相当于和这个涧水正长流的那是一个东西。青山呢和这个天晓又是一个东西啊。这就回答了这个一老一不老啊。这是禅人的一种理和事的境界，理事无碍的一种境界。对于禅者来讲，对于禅林里边的那些。真正的修行人来讲，这些文字，它背后有它的力量和境界。手执夜明符，实际上我们都在妄想之中嘛，对吧？我们在这六根六尘对境的这种妄想之中，岂不知道你不需要这种妄想，对吧？我们看下一段啊，下一段。金乌玉兔，当然这是日月的日中有金乌，月中有乌兔。这金乌玉兔实际上指的是这个日月，对吧？日来月往，对吧？日来月往，交互增慧的日月增明啊。坐却日头，天下暗黑啊，天下暗黑。 上唇与下唇从来不相识啊，明明向君道，莫令眼固浊啊，莫令眼固浊，何也啊？就说上唇与下唇从来不相识，明明正在向你说话，却不能使你的眼睛看见他啊，却不能使你的眼睛看见他啊，明明向如道，莫令眼固浊，何也啊？何也？为什么了？啊？日月未足为明，天地未足为大，啊，空中不蕴金，啊，巧匠不移踪，啊，这个蕴金巧匠，这个实际上是来自于这个庄子里边的那样一个，一个就是说，一个传说，一个影人，他一个搭档，他那个鼻子上有那个灰，一点点灰，他用这个。斧头一扇，那个就掉了啊，就掉了。后来他那个知音走掉了，他也不再表演这个绝招了啊。但是，巧匠不移踪啊，就说空中不蕴金，巧匠不移踪啊，见性不留佛。见性不留佛。悟道不存师，哎，真正见性的人，他实际上是没有见性之相。就如果一个真正开悟了的人，他每天给你描述他哪一天怎么开悟，那个精彩故事、精彩瞬间，然后他发明一个套路，说我这开悟了，那我这开悟比古代的哪一个大师还开悟的更高了一个层次，哪一个大师后来出关，哪个都讲的不清楚。那这样的人实际上他还活在自己的妄想之中啊，所以说见性不留佛。啊，见性之后没有性，没有佛啊，没有性。然后呢，悟道不存师啊，真正悟道以后，那心就是师啊，那就他就不是说我有谁教我的啊，他就没有那回事啊。见性不留佛，悟道不存师。他得到真正的自由自在和平等以后，悟无悟相，对吧？悟者没有悟相，也没有所悟之法，也没有所悟之道啊。所以说见性不留。这是前面讲的，就是说这个空中不蕴金着，巧匠不移踪，哎，巧匠不移踪啊。寻常老僧道，哎，目睹瞿昙，这是佛，瞿昙这是佛，犹如晃眼啊，就是你看到这个佛像，或者看到境界中的佛啊，就是你看到佛，就是你去看到那个释迦牟尼佛真佛，其实犹如晃眼。晃眼什么意思？就是说小孩。啊，就是小孩哭的时候，你看一个树叶子，哎，别哭别哭，给你一块黄金，别哭了啊，就是黄叶止啼啊。这个故事来自于《涅槃经》，就是你看到佛，你观到佛，你梦到佛，或者你在现实中其实真的看到那个佛，他也犹如对你个人来讲，犹如黄叶啊，也是临时的安慰剂啊，临时的安慰剂。一大藏教是老僧坐具，一大藏教就给他坐在屁股下面啊。垫底儿的，对吧？祖师选址是破草鞋，哎，所谓那种啊，玄言妙意啊，祖师的那个心意啊，那些禅宗的秘密啊，那些书圣的那些东西，也是破草鞋，宁可赤脚不穿最好。我就是个光脚的啊，要那个破草鞋干什么？啊，这是这个禅人的这种见地，就过来人的这种见地啊，过来人见地的，玉兔金乌交互增辉，坐却日头天下暗黑。虽然日明月明的日月齐明，但是呢，啊，不需要这些东西，不需要照亮万物的光明啊，天下暗黑啊，天下暗黑啊，上唇与下唇从来不相识啊，明明向君道。莫令眼固着，哎，就是你眼还是看不着的，对吧？他说，因为日月未足为明，就日月之明未足为明，天地未足为大，啊，就是日月天地是有形的，啊，我们有知见的东西啊。空中不蕴金，巧匠不移踪，啊，巧匠不移踪，见性不留佛，啊，悟道不存师，啊，所以说他是寻常老僧，他说我平常告诉你们。即使看到佛，犹如黄叶止啼。一大藏教是我的坐具，祖师选址是破草鞋，说宁可赤脚，也不要穿鞋啊，不要穿着那个破草鞋啊。好，我们看下一段，问如何是佛？啊，是不是时间快到了？是吧？已经，我们再把这下一段讲完啊。他说，问如何是佛？师曰： 此间无宾主啊，宾主这个人就主宾呢，这个是这个曹洞宗和这个灵济宗都有这个宾主之说啊，都有宾主之说。嗯，比如说这个宾看主，主看宾啊，主看主，宾看宾啊，这个灵济宗里边有这样的说法啊。他说如何是佛？那此间无宾主啊，此间无宾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真正的佛的那个境界里边，他没有。你有什么？就如你说如何是佛？我们说不能抽象讲那个佛理了，禅宗之，他就是这个地方，你到这儿来是没有宾主的。就是说，你说哪个是佛？啊，你到我这儿来，就是你不是宾，我不是主，你也不是主，我也不是宾啊，此间无宾主啊。然后呢，他说，那你寻常你和什么人对谈呢？这继续来嘛。他说，那你平时和谁来聊天呢？对谈呢？然后他说。文殊与吾携水去啊，普贤犹未折花来啊。文殊去给我打水去了啊，这个普贤呢去采花还没回来呢。啊，这是真正的佛啊，他就是佛，他就是主，对吧？啊，这是他这种自己的这种天然境界的一种显示。文殊普贤都是外在的东西，都是帮手啊。啊，然后他下面就他说。我20年住此山，未曾举着宗门重誓。他说我住山20年，度人传法，但是呢，我还是没有，从来没有真正的提起过宗门中的事。哎，这句话具有非常非常深刻和透彻的禅机在里边。那没有嘛，今天就时间关系就到这儿吧，好吧？
来，他下面这段是不是一块儿的？
我看看。好，那我们继续吧。后面这一段还有一点点连着，我们这个讲一下啊，这样也可以单独理解。我们看后面这一段，然后有人就问他，有僧人问他说：“听说你说20年住此山，未曾举着宗门重誓，说你说了20年都没还说到禅宗的点子上，对吧？听说你从来没传过禅宗啊？他是吗？”这个他回答他说：“是的。”夹山说：“是。”这个僧人的先倒禅床。这个僧人听了以后，就把这个禅床先倒了。然后呢，这个师休去，啊，他这次就停了，他就回去了，是吧？就停下。然后到明天普请，就大家一起出坡劳动的时候，啊，然后呢，这个夹山他挖了一个坑，啊，他在劳动，他挖了一个坑，然后把叫侍者把昨天那个掀翻禅床的那个僧人叫过来，叫他说，我那20年说无异语，啊。他说：“你看我20年呢，你看我20年，我没有举着宗门重誓嘛。那我20年说的都是废话，对吧？说的也没说的都是废话，无异语嘛。啊，那我实际上我实在是愧对大家啊。那你现在你把我埋到这个坑里去吧。今日请上座打沙老僧埋向坑里。你先把我现在就请你活埋了我吧，然后把我打死埋到这个坑里边吧。便请，便请。他说：“请吧，请吧，这样。如果你不把我打沙埋到坑里边，那么你自己把自己打沙，你自己跳到坑里，自己就埋在坑里面才行。”啊，这个僧人后来回去以后，把衣服穿着，把他行李打包以后就溜走了，溜走了。那这个里边很有意思，这里边就是说，关于就这个僧人把那个。人家说个是，对吧？他现在这里边就很，我们要去仔细品味啊，仔细品味。就说未曾举着宗门重誓，是没有举着宗门说是，而且确实，假如说的也就是无异语，对吧？那真是这样的话，那你把我杀了，那我就在这，我就你把我埋到这个坑里去算了，对吧？其实上这个无异语，未曾说着，就我20年说无异语，或未曾举着宗门说，这就是个坑。对吧？这就是个坑啊！然后那个僧人呢，他其实就那个人实际上已经被活埋了，已经被剁在这个坑里了。所以第二天的话，这样一下他就吓跑了，对吧？吓跑。但这句话确实非常非常有深刻的禅机啊，非常精彩的禅机在里边。好，我们再看一段就结束了，就是说，上堂他说，百草头见取老僧。就说你在百草头上看到我的真容，我的真面目，然后呢，闹市里拾取天子啊， 在闹市里芸芸众生里边，这十字街头，你能够认，你要认出来那个皇上，认出皇上。这里面其实要解释很容易解释，但解释上就没啥意思。你白草头闹市里代表什么？老僧和天子代表什么？反正这个，如果你要去理解，要找一个解释呢，很容易。但是呢，我们要真正去能够把它变成一种真正的一个修行和参悟的一个东西，还需要个人去体验啊。那我们要么今天先到这里啊。